先是爱心的介绍。今天早上我们看三个奥秘，我们不可能将余下的五个奥秘都看了，如果那样的话我想一个也看不好。我们还是按照时间和时刻的来看三个奥秘。我们已经看了五个，第六个奥秘呢就是七个金灯台的奥秘。请大家翻到启示录第一章第二十节，启示录第一章第二十节。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七个金灯台的奥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奥秘，很宝贵的奥秘，也是一个与末世的教会有特别关系的奥秘，也就是与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有特别关系的奥秘。在圣经里面的奥秘两个字，它的意义就是说在显明之前没有人知道，没有人了解，但是显明出来以后我们就发现它的意义和宝贵，是无以言述的那样的宝贵，是我们欢心快乐赞美。我们知道了以后还可以揣测揣摩默想，更加的深入的了解，更完整的了解，更透彻的了解，我们就一直在那个奥秘的恩典中来欣赏，来享受，来经历，让这些奥秘的最全备的意义在我们的思想中，在我们的心灵中，在我们的经验中来得到。七个金灯台的奥秘，或者说七个教会的奥秘，对我们末世侍奉神的人有很大的帮助，很多的鼓励，很重要的提醒。七是表示完全，金灯台的金是代表宝贵不变，灯台是表示教会的功用，发光，为神发光，也发出救恩的光。所以七个金灯台是代表当时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是同时也代表历世历代各地各方的众教会。所以它有一个横切面的代表性，也有一个纵切面的代表性。横切面的代表性呢，就是代表当时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它的纵切面的代表性呢，就是历世历代各地各方所有的教会。因此主耶稣基督向对七个教会发出来的信息是何等重要，我们今天仍然不断地从其中 得到造就。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我们这样断然断言，这样确定的讲，这七封书信写给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有这么广泛代表性呢？当我们确定的讲这个广泛代表性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来推想而这样说呢？还是圣经本身真有这样的意义呢？我相信圣经原来就有这样的意思，有四个理由叫我们得到这样一个合理的、可接受的结论。第一个理由，那就是这个七字，七大家都知道是代表完全，可用七个教会来代表所有的教会，这是很符合这个七字的意义。第二个理由，在每一封书信的末了的时候，都有一句话重复的讲，就是做一个例子，二章第七节，二章第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在主耶稣向每一个教会发出信息以后，跟着就是这句话说，这个信息是主的信息，也是圣灵向众教会的信息，不单单向那一间的教会而发，也是向众教会而发。这个众教会是当时所有的教会和后世各地各方的教会而发。所以横面代表每一个时代所有的教会，纵面代表你各时代的教会。所以第七节讲得很清楚。第三个理由，主耶稣自己用奥秘这两个字，七个金灯台的奥秘，既然是奥秘，那就表示它里面有很深的意义，很奇妙的意义，不是单单字面的意义可以把它完全包裹在内，就是说有它字面的意义，还有更超越字面的意义，这样才是名副其实的奥秘，就是把隐藏的一切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解开的时候，就发出亮光，让我们觉得啊，这是奥秘，就是没有解开以前我没有想到，但是一解开这么清楚，这么宝贵，这么恰当，这才是奥秘。如果一览无余，字面所说的是什么就是什么，那样的话就很难把它叫做奥秘。所以奥秘两个字表示的字面之下还有许多的隐藏的意义。第四个理由，那就是当我们查看这七个教会的情况的时候，有许多的地方真是让我们发现这七个教会的情况和教会历史里面七个阶段的情况有不合之处。我知道有的圣经的学者很不赞成把这七个教会的情况 和教会历史的七个阶段拉在一起讲。但是我把这样的意见读了以后，也知道他们的论点以后，我再自己读这两段经文，主耶稣七封书信的话，我再去默想，再去思考，这是我得到的结论呢，就是我很难避免，很难保定这七个教会里面许许多多的事实的情况和七个教会历史的七个阶段的情况真是有许多不合之处。我也想到神的话是丰富的，常常有许多的面，有许多的 facets， 不是单单一个面，好像乃是像宝石一样、钻石一样，有许多的 facets。你从这边看见这个面，你从那边看见另外一个面，这些面都包裹在那个宝石的宝柜里面。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很武断的把这一点把它 rule out， 我觉得是不必的。所以从历史的背景来看，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广泛的代表性加给这七个教会。好，那么我现在要把第二点，刚才提的第二点稍微的引申一下。刚才提的第二点呢，就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每一封书信是从主发出来的，但是讲完了以后，圣灵再说一次，再加一个印证，圣灵再加强，这是神的话语的一个过程的特点。意思就是说，主耶稣把真理讲出来，但是呢，还是客观的真理，还需要圣灵再进一步的工作，把客观的真理带到我们的里面，变成主观的了解和经历。这是我们读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不可缺少的过程。我们的耳朵听见主说的话，我们的眼睛看见主说的话，还不够，还要加上圣灵在我们的心灵的里面把主的话确定，把主的话带进我们自己主观的经验里，这个时候我们才是真得到神的话。所以每一封书信开始的时候都说主如何如何说，到了最后圣灵说话，圣灵在向众教会说同样的话。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些话到底是主说的还是圣灵说的？我们的答案就是说，又是主说的，又是圣灵说的，同样的话，但是有不同的作用。这两样合在一起，就是神完整的话语。神的真理不是单单客观的真理，也是主观的经验。这两样一分开就不是真理，合在一起才是真理。当真理与我们还没有发生关系的时候，不是真理。不错，它有客观的真理的价值意义，但是对我来讲它不是真理。 讲到这的时候就顺便提一提在这个心态的理论里头，像 Karl Barth 他的 The Doctrine of the Word 他所讲的话有一部分是对的，有一部分是错的。他说只有当圣经的话对我们起了作用的时候，这才是神的话，不然就不是神的话。那么这是一个 existential doctrine of the word of God， 它有对的地方有不对的地方。它对的地方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主耶稣所讲的客观的真理，如果没有经过圣灵的工作带进我们的主观经验里面呢，对我们来说这个话不是什么话。它错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把神的话的客观的真实性，就在我们没有接受没有了解没有得到以前，那个神的话是不是神的话，他否认了是神的话就错了。我们接受说那是神的话，不过对我来说没有神的话的意义，这两者之间 有很重要的分别。如果分别不清楚呢，我们就容易产生错误。所以我们对于 Karl Barth 这样心态的理论，我们采取它的优点，对我们自己有所提醒。它的优点不是在圣经的真理以外的，它的优点是原来在圣经里面的，我们自己一定可以有这个优点的。我们不需要靠 God 来讲，圣经里面已经有这个真理的，但是它的理论提醒我们更注意更清楚更得着这一个重点。所以我们福音信仰的人看心态的著作理论的时候，我们不要完全否定它，我们要从其中得到吸收它有价值的地方。其实它真正有价值的地方都已经在圣经的里面，我们不需要心态的理论就可以得到这些有价值的地方。不过在系统的理论方面，他们所提出来的确实可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加强那些方面的认识。所以一个福音派的一个神学者一个学生读新派的著作，我们一方面要慎思明辨不受他的蒙蔽和迷惑，同时我们要尽量的要了解要欣赏他们的优点，把这个借过来，然后配合我们的基本的信仰的那个轮廓，我们相信圣经是没有错误的。 We believe in the inerrancy of the word of God， 我们把它的优点带进我们这一个 evangelical framework 里面，利用它去得到。我想这一点是每一个福音信仰的同学总共对心态一个正确的态度。有的福音信仰的人把心态完全地位的抹杀，那是错误的态度。所以我们在两个极端里面要走出一条中庸的路。我们保持我们的信仰，绝对保持我们的信仰，但是同时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的基础它的范围和它的轮廓之内 framework 之内，我们尽量去利用心态在理论上系统的表达上也可以提醒我们加强我们的地方。 你看在启示录的第十四章第十三节，同样的教导给我们看见。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跟着下面说，圣灵说，是的，是的。先是从天上的声音，那是神的声音，那基督的声音。这个声音发出来以后，还需要再加上圣灵说，圣灵的这个是的，就变成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个回应，那个响应，那个是的。我们也想到我们主耶稣基督自己的经验，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一节那里说，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呼啊，天地的主，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是的，天地的主，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圣灵感动主耶稣，充满他的时候，他就欢喜起来说，呼啊，是的。圣灵的工作常常是是的，阿们。所以我们有这个双重的阿们，我们的主耶稣是阿们，我们的神这个应许都是在基督里称为阿们，旧约一切的预表在基督里都称阿们。但是我们的主他的真理在经过了圣灵的印记，成了阿们的阿们，客观的真实又是主观的真实，这两方面的真实合在一起，就是真实的真实，完全的真实，绝对的真实。客观的真实实在是真实，客观的真理实在是真理，但是我们还需要变成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里面的心灵里面的阿们，这个时候我们才是完完整整的得到。那么我也借着这个机会要把这七封书信里面一些最基本主耶稣称赞这七间教会的那些事实收在一起，就做成了我们的 spiritual heritage，教会真正的属灵的传统。我们常常讲传统，我们讲的传统的时候，我们要批判传统，我们要接受建立传统。传统很宝贵，但是我们接受传统之前，应该认识它，分析它，批判它，然后确定它。这个过程必须要经过，所以我们面对传统的时候，我们要选择这是我们要的，这是我们不要的。但是在七个教会里面，这个声音太大哈。在主耶稣写给七个教会的七封书信里面，主所称赞的事，这些事合在一起，就是我们必须接受而保守的传统。 We must receive this heritage and keep it and pass it on， 这是我们的责任。有的在美国有这个 American Heritage， 什么的教会里面有 Spiritual Heritage， 也有这个 Founders Heritage， 好像 Moody Bible Institute 他们每一年也有一个 Heritage Week， and the Abadiya Umuni, the spiritual heritage, 这一次的温习, 这一次的纪念, 这一次的把它发扬光大。 在我们的众教会里面, 人的 heritage 都是有限, 人的 heritage 就是神的恩典, 临到他们, 在他们的身上, 彰显出来, 但是七个教会, 他们的 spiritual heritage 直接从主得到称赞, 而确定下来, 我们接受, 这些遗产 我们要保守它 我们要实现它 我们要传达它 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合在一起有七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 就是纯正的信仰 这是一幅所的教会 给我们看见的主称赞一说教会说他们试验那自称为师徒却不是师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他们对于信仰有清楚的认识能够分辨真假对错这是非常重要 在这七封书信里面有七次提到假师傅 可见我们的主何等的注重正确的纯正的信仰 这个是我们要保守的第一个 我们的heritage 纯正的从主来的从师傅来的从圣经来的信仰的标准 第二样，那就是起初的爱， 也就是以弗所教会原来所有的， 是后来可惜慢慢失去的时候， 主提醒他们，在眺望他们起初的爱。 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必须保守对于主的这个起初的爱， 这个起初的爱是 first love， 在时间上讲是过去开始的时候他们有的那个起初的热心爱心但是就程度上讲是最高的那个爱 Love that is in the first place as far as degree of love is concerned 所以有时间上的在前 that's first in time then first in degree 就包括在这个意义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要保持对于主对于人的那一个爱这是我们真的 spiritual heritage 还有第三 施美拿的教会所表现的他们在逼迫之下有忠诚的表现他们受试炼十日但是他们 至死忠心 这是主对他们的劝勉 也是这个劝勉 根据了主对他们的称赞 主耶稣说 我知道你的患难 你的贫穷 你却是富足的 世界你将要受的苦 你不用怕 你要至死忠心 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在逼迫下压力下的中心 这是第三个 spiritual heritage 在任何的情况下站得住第四个传统那就是爱心的服务 二章十九节在这里主称赞推拉推拉的教会这样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事你起初所行的更多善事也就是有爱心的事对别人有帮助的事也就是爱心的服务这是主 对崔亚佩拉教会的称赞，我们感谢这个教会的整个的历史里面，无论福音传到什么地方，都有爱心的服务随着去。这是教会历史里面的光彩的一页。所以今天福音信仰的教会也不要忽略了爱心的服务，这是主所称赞的。第五点，三章第二节，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要坚固那剩下的，这个里面有个复兴的意思。我们再看第一节，你要写信给撒底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欺凌和欺心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民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在撒底的教会里面有一部分情况民活实死，表面看是一样，事实上看是另外一样，尤其表无其实。但是另外有一部分的弟兄姊妹，他们有真实的表现，他们有属灵的实际的追求。所以第一节第二节对比之下，我们就发现当时一方面是名不副其实，但是另外一方面有名不其实的追求。所以这一点 spiritual heritage 就是 spiritual reality， true spirituality 不是 spiritual reality。我们必须保守这个追求，让教会不会表面化，不会变成肤浅的，那是实际的、深入的，与神有生命的联系，有属灵的实际，成为一个真正追求的目标，来衡量我们属灵的价值。所以第一五个 spiritual heritage 就是 emphasis on spiritual reality。 第六，还是在撒底的教会里面，主耶稣称赞他们中间一部分的人说，第四节，然而在撒底里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这一部分的弟兄姊妹穿着白衣与主同行，他们胜过了污秽，他们有圣洁的品格，这是 emphasis on sanctification and purity of character。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传统，真正的灵性上、品格上的圣洁，圣洁的灵性、圣洁的品格 ，purity in our character。最后，第七，就是主称赞腓立帖的教会。主对他们说，大卫的约是在我的手中，我开了没有人能关，我关了没有人能开，看到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这个敞开的门的意义之一，就是看见主打开了福音的门，就进去传福音。所以这是 emphasis on evangelism， 我们必须保持这一个传统。这七点是主所称赞的七点，是七个教会里面集合在一起的一个总的表达。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的路线是什么？就是按照这七个重点去做。 立刻我们有一个目标，有一条路向摆在面前。这是主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好，那下面我们再看这个七教会的奥秘还有什么呢？这七个城市的历史的背景很符合这七个教会的需要。主耶稣选了这七个教会，在这七个城市里面，这七个城市的背景的特点和主对这七个教会的旨意和计划刚刚配合起来，这个复合确实是个 mystery。 神在他奇妙的安排之中挑选了这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所在这七个城市的历史背景的特点刚好来表达主对这七个教会的旨意和计划。这个配合是个历史的配合，是不能够勉强，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所以让我们觉得惊奇，这是神在安排上的奇妙。我很简单的提一提，我相信这是大家已经知道的，不过我们再温习一下，在 Revive Our Sense of Wonder， 伊夫所被称为亚西亚之光，这是他的一个外号。主耶稣对伊夫所的教会说，你的灯台要飘亡，要恢复你起初的爱心，不然的话我要下到你那里去把你灯台挪去。神的旨意就是要伊夫所的教会做灯台，他的背景是伊夫所的亚西亚的光，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教会要做光。同时在这里面我们也看见很宝贵的一件事，就是说主耶稣清楚地表达出来，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有一个崇高的理想，这些理想应该实现在教会身上。有许多的 human ideals， 有许多的 high human ideals should be fulfilled in the Church of Christ。这七个教会代表人的一些 high moral ideals， 或是 spiritual ideals， 他们的很崇高的、崇高的理想。主耶稣就把这些理想和他教会连在一起，也就是说，事实上，基督和他的教会就是人类最高理想的成就。Christ and His Church。Are the fulfillment of human ideals, the highest human ideals. 第二个城市，斯美拿。斯美拿当时被称为一个华美的小地方，华美之城，这是他们的外号，华美之城。在斯美拿的教会，他们有属灵的丰富。在物质上他们是贫穷的，在灵性上他们是富足的，他们在逼迫压力之下表现了基督的荣耀华美。神要他的教会做华美的教会，属灵的丰富，就是 spiritual richness。第三，毕加摩。毕加摩是当时在皇帝的重心，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神要他的教会除去撒旦的咒诅， 监立西周的座位，在一个拜皇帝的中心这个城市里面，有一个新的君王耶稣基督要被高举起来。第四，推亚推拉是个拜太阳神的中心，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历史背景里面，我们看这二章二十节的话，二章二十节的话，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为先知的仆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在这样的一个充满偶像的一个环境里面，神要他的教会保持洁净，在这里基督责备这一个假先知，他带领神的仆人，带领神的百姓离开了圣洁，犯奸淫，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离开了心灵的圣洁、品格的圣洁和信仰上的圣洁，这个用坚硬和吃祭偶像之物来表达。神要他教会在这样的一个充满迷信假神的一个环境里面，保持信仰上的纯洁、道德上的纯洁。第五个城市，沙迪。沙迪是一个曾经发生大地震的地方，神基督就借着这个历史的背景来提醒他们，对他们说，你们要坚固那剩下的，就是那在震动之中仍然站得住的，你们要保守它，真正站得住。在一个有地震的背景的城市里面，基督要他的教会能够有属灵的实际站得住，受得起考验，能够不被震倒。第六个城市，菲拉切菲。菲拉切菲这个城市的历史的背景里面有动人的事情，那个国王兄弟两个人彼此相爱，所以菲拉切菲 Philadelphia Brotherly Love 弟兄之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主耶稣对这个教会说，我给你们一个敞开的门，你们要传福音，要把全世界的人当作你们的弟兄，爱他们如弟兄，要去救他们，而不像该隐说谁是我的弟兄，为什么要我都看守我弟兄的呢？我们用弟兄之爱去看守弟兄的属灵的需要，他们的救恩的需要，向他们传福音，主开了门，我们就进到门里面去，抓住每一个机会来传福音，把这个背景里面的那个 brotherly love 那一个伟大的故事带到教会的身上，让他们有属灵的实习。第七，老底嘉的教会是一个富足的教会，物质上丰富的教会，他们有出名的言教，主耶稣就用这个背景来对老底嘉的教会说，你们需要言教，我给你们言教，把你们眼睛擦得明亮，可以看见你们自己真正的情况是何等可怜贫穷，也看见主的丰富，而买金子，买穿白衣，要得到福灵的丰富，从物质的丰富而推到福灵的丰富，使他们的福灵眼睛明亮起来。 所以我们看见这些七个城市的历史背景的特点和七个教会所需要的配合起来，这是一个奥秘，这实在是一个奥秘。再来看另外一方面的奥秘，就是这七个教会的名字的原来的字面的意思，也代表了神对这七个教会的心意，互相配合起来。